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教会双行本322页。打开之后，请听我读。那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今日好高兴有牧师为我哋证道，证道嘅题目系逆流而上的信心。以下嘅时间恭敬交俾牧师，请牧师。
刚刚在八月份喺巴西里就完成咗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个运动会当中，再一次游泳健将 Michael Phelps 夺得了有五面金牌，再加一个银牌。Michael Phelps 是他第五届的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31岁，在奥运来讲是年纪相当老的运动员。在他一生当中是赢得了28面的奖牌，其中23面是金牌。是历史上奥运匹克的运动当中得奖最多的运动员，但很少人知道在他高峰之后曾经跌落到谷底，差点就结束生命。4年前，2012年在伦敦的奥运结束之后， Michael Phelps 就决定退休。当时已经27岁，年纪不轻，他不愿意再和体育界的运动有任何瓜葛。退休之后的生活，他就变得相当放纵，令他沉迷在毫无顾忌的生活当中。他突然间暴增了30磅，一不运动就会暴饮暴食就增磅，而且他想做就去做，其中包括吸毒醉酒等等。2014年9月30日，Michael Phelps 正离开了波特摩一个赌场之后，就在公路上超速驾驶，被警察逮捕。测验之后，他的酒精浓度是超过限额的2倍。这个是在他10年之内第二次因为醉酒驾驶而被捕。事发之后没几耐，几日之后，他就意志消沉，是匿埋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茶饭不思，甚至有生出自杀的念头。他不断在想，说我生命就到此为止，就算没了我，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好，其他人不会因为我这个烂摊子而受罪。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位好朋友是一个职业的足球员，美式足球运动员，叫 Ray Lewis， 一个非洲裔黑人的运动员，就受上帝的感动打电话给 Michael Phelps， 而且从对话的当中就立刻发觉他的朋友是陷入绝境。所以 Ray Lewis 就鼓励他说，这个正是要战斗的时刻，不要封闭自己，如果一旦封闭，你就会输梗了。所以 Michael Phelps 接受了朋友的劝告，他就进入了戒毒所。当他坐在车上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的惊慌，不断在震抖，是他人生第一次感到非这么大的恐惧。但他知道他已经别无选择，因为人生已经走到谷底，退无可退，只能够乖乖地去听话，进入戒毒所，好好的改变自己，重新做人。走到戒毒所，他拎起他的朋友 Ray Lewis 送他一本书，就是 Rick Warren 所写的 Purpose Driven Life， 华克里的标杆人生这本书。这本书的确太精彩，当他一路看的时候， Michael Phelps 就发觉书里面所讲的真理是一针见血，针对他心中的问题，解决了他很多的疑难。就是因为这本书， Michael Phelps 他相信 宇宙中间系一位至高嘅真神，而且佢又认识到呢个真神创造佢活在世上系有目标嘅。而佢回想当佢九岁嘅时候，佢父母离婚，所以 Michael Phelps 就觉得被父亲遗弃。但系当佢长大成人之后，从未试过有任何努力同佢父亲和好。就是因为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这本书， Michael Phelps 就再次跟他父亲去和好。在书里面 Rick Warren 就引用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讲到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福分赐给我们。一切的关系都是值得修补的，所以 Michael Phelps 的爸爸当他收到他的仔突然间发给他一个邀请，说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家庭周 Family Week， 那个时候他的爸简直是不敢相信。而另一方面 Michael Phelps 他都是觉得我只不过是敷衍一下对爸爸发了一个邀请，不想到他会出席，但竟然这个年老的父亲是愿意出席。当他们两个彼此再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个是大大的拥抱的 big hug。 Michael Phelps 不再希望生命出现遗憾，他盼望能填补在小个时候和父亲所失落的一段感情，而他的爸爸亦都盼望两个人能够在过去的错误当中去学习成长，而不是将过去的错误当成疤痕或者不堪回首的回忆。当然在这个的访问报道的当中呢，就并没有很清楚的讲明 Michael Phelps 是否信耶稣重生得救，但起码他有一个对真神耶稣基督开始有一个信心，就是因为信这个运动的天才健将 Michael Phelps 可以从谷底爬起身，亦都可以从沮丧和失落当中是逆流而上。过去我们一路思想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信心英雄榜啊，第一个亚伯就是讲到献祭是一关敬拜生活，第二个信心英雄是以诺与神同行，是讲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今天我们讲第三个的信心英雄是一个非常时期的人挪亚，他信心的表现就在洪水当中是逆流而上。什么是信心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讲到话，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原来信是凭着神的话，不是凭着眼见。挪亚的信心不是基于股票那个指数，无论是恒生那个指数或者是 Google 啊 Microsoft 的指数，不是看下楼价上上落落，又不是基于老板那个面色，不是看下这个 job market 你的工作的市场如何。挪亚的信心是基于神的话，圣经话的蒙神指示，指示这个字中文就翻译得太过文雅太客气了，其实在原文这个字是警告啊，不是指示牌那么简单啊。神给挪亚和当时世代的人一个警告，究竟是什么警告呢？这个警告圣经继续说是未见的事，是将要发生但还未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是什么的事呢，就要看看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讲到六章第五节，那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 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做一只方舟。耶和华神给挪亚一个好严厉的警告，挪亚就是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的警告。这个信是基于还未发生、还未见到的事。希伯来书就讲到话，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不是根据天文台的预测，又不是根据地质学家的数据，不是看环境，而是单单根据神的话语，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很多时候未见之事和所见之事是互相矛盾的。当挪亚听见神这个警告之后，他就做方舟，但是那时的天气是毫无洪水的迹象，很可能是风和日丽，而且这么多年以来根据人类的历史都从未发生过洪水。而且挪亚当时所住的地方就是接近伊拉克，而伊拉克是距离海洋有成1000里那么远。如果有人告诉你洪水会淹灭整个大地，有海啸一直涌到上来伊拉克这个地方，那这个警告你就说根本是杞人忧天，不切实际。你说有没有搞错？怎可能会发生呢？对很多人来讲，神的话的确是不合逻辑，不切实际，只是靠吓。如果你真的相信神这个警告的话，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价值观会完全不同的，有所行动的。4年前，2012年台风 Sandy Hurricane 袭击美国的东岸，包括我们新泽西州纽约市，以史丹顿岛纽约市这个岛来做例子。当台风吹接近这个史丹顿岛的时候呢，政府当局就警告当地某些的地区是非常危险，台风将会吹过，而且会水涨，会将你的屋是吹倒。但很多人就不信，不肯离开他的房屋。举例，其中有一个53岁在邮政局工作的人，他迟迟不肯离开，甚至跟他的女儿说，女儿你先离开啦，咁我自己仲要留喺度，因为咧我要 check 清楚咧，我哋屋企嗰个土库嘅深泵个水泵咧就可以正常运作，唔会浸湿间屋。咁啊，结果当台风 Hurricane Sandy 吹过之后，后来发觉呢个53岁嘅男士就喺屋企嘅土库当中被浸死。当神警告挪亚嗰时候，他相信，他就采取行动，他就改变了。如果挪亚当时是做生意的话，好，他就应该会结束了他的生意，转换了为基金、现金，然后就买材料，买木材，好像我们现在建造美德事工中心一样。他的工程比我们这个大不知道多少倍。挪亚方舟是等于两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方舟。如果他是耕田的话，耕开田的话，就听见神这个警告就不再耕田了，所以将他那些农作物全部转卖，就起这只的买这个木材来做方舟。而且呢，日以继夜跟他两个女和他的女婿就在这里建造方舟，整个生活的方式就会因为这个警告，因为他信心完全改变过来。今天我们都一样，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有一天将要再来，第二次再来审判世界的话，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一定与世人不同，不再在这个挂着吃喝玩乐，今朝有酒 今朝罪，唔再净系挂住去赚钱，去掘金。如果我哋真系相信主耶稣将要再来嘅话，你嘅生活会有啲咩改变呢？就所以信，第一个要素就系听神嘅话，系基于神嘅话，唔系睇环境嘅。信，另外第二个要素就系信系独排众议。约伯书十一章第七节话：挪亚因着信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挪亚做方舟是因为圣经话他对神有敬畏的心。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就是怕错对象，我们怕人不高兴，所以不敢得罪人，不敢开口讲话。耶稣说我们为什么怕那个能够杀害身体但不能够只能够杀害身体的人，但我们竟然不惧怕那个能够审判人的灵魂，而且将人的灵魂丢在地狱那个上帝呢？我们怕这样，我们又怕那样，但是往往就不惧怕上帝，我们是怕错对象。怕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对上帝的惧怕就称为敬畏。挪亚敬畏神，因此有什么行动呢？圣经说他预备了一只方舟。试想一下，当日在干地上做方舟，不是在海港啊。个个人都说挪亚你真的 是傻了啊，从未落过倾盆大雨，又从未试过有洪水，而且你为什么还做方舟，不是在海边做，还是在山顶上面做，做一只大船。你要想想呢，神如果有一天吩咐挪亚，而且你要做的方舟要用120年去做方舟啊。想想如果我这个 Matilda 美德事工中心要用120年去建造，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机会进入去享用这个地方。如果你的老板跟你说某某员工，我给你做一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这个的工程呢，你就要花120年去做的。又或者如果你读大学读博士学位，大学教授就说你要写一个论文，这个论文这个 project 你花120年去搜集数据，然后写成论文，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今天都是一样。如果有人问你今天天气都不错啊，又是劳工节周末，今天你去哪里啊？你回答吧，我去礼拜堂。他问你去礼拜堂做什么？去听道咯，去听福音咯。然后你又告诉他什么福音，福音就是说将来会有世界末日，耶稣基督将会再来审判世上所有的人，信耶稣的人就会复活得生。他就可能会对你说，为什么你这么得闲啊？天气这么好，为什么不去旅行？为什么不趁着这个长周末去度假呢？对未信的人来讲，基督徒的行动，基督徒金钱的奉献和到教会聚会是浪费时间，是傻更更的。举例啊，香港的有名基督教领袖蔡元云医生，原本他是做医生的，但是做了医生就忽然间不做了，而且要去读神学，准备呢将来就要因为香港青少年的需要，开一个福音机构叫做突破机构，创办一个突破杂志。咁佢嘅屋企人就觉得你咪傻傻地啊，好地医生点解唔做啊？唔系啊，喺今日呢个社会，如果我哋能够为福音挺身而出，独排众议，这个一啲都唔容易。曾几何时，可能我哋变为逃兵啊，唔敢喺人面前承认我哋基督徒， 偷偷摸摸，又怕被人拒绝，当讲嘅话就唔敢讲。好奇怪，有时当我哋同非基督徒谈话倾偈嘅时候，讲起时事啊、选举啊、股票啊，讲起儿女啊，咁我哋会讲得好兴奋，眉飞色舞嘅。但系讲到福音嘅时候，我哋就沉默不言。我哋真系何等嘅需要神赐俾我哋勇气啊！喺未信主嘅人面前为主作见证。信唔系单单凭神嘅话，唔系单单系读牌重义。第三方面，信系一个审判。唔系好听，麻烦。好，信系一个审判啊！十一章第七节话：挪亚因着信，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挪亚嘅信定咗嗰个世代所有人嘅罪。挪亚世代系咩世代啊？刚才我哋读过嘅创世嘅第六章讲到，当时世代嘅人终日是所思想嘅尽都是恶嘅，而挪亚做嘅方舟就定咗世人嘅罪。点解定咗罪呢？个答案就要睇一睇咧，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应该话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嗰个世代系一个不敬虔嘅世代，而挪亚就喺嗰个世代传义道。咩叫传义道呢？并唔系话挪亚一面做方舟嘅时候，就一面咧喺山顶上就见到嗰班上嚟睇热闹嘅人就开报道会，趁住佢哋喺度观察嘅时候，向佢哋传福音，向佢哋讲道。唔系啊，传义道唔系咁意思。原文咧就只有传呢个字，义道系翻译中文嘅人咧就加上去嘅。就似乎比較合邏輯合理啲。其實原文就係只係宣告 （proclaim）。宣告咩呢？宣告可以係好消息，可以係壞消息。宣告可以係福音，可以係禍音。宣告可以係祝福，亦可以係咒詛；可以係拯救，亦可以係審判。正因为当挪亚做方舟的时候，他做方舟这个行动就是向当时世代宣告审判。怎样宣告审判呢？那些旁观者可能见到挪亚做方舟的时候就耻笑他，彼此在那里批评挪亚，这个傻佬在那里做方舟有什么用啊？还做在山顶，或者滴雨都没落，做呢个船系白费功夫，唔通你做呢个船系将来要俾人喺度系展览，要人嚟到做观摩呢个古董？挪亚就话将来会有洪水，所以做呢条大船咯。佢哋话傻噶，我哋唔信呢啲嘢。当佢哋唔信将会洪水来临嘅时候，他们就受了审判。他们遭受审判，因为神警告他们不听。挪亚就是凭着他的义行，好像法官一样审判了当时世代的人。不是说挪亚指着这帮人的鼻哥是责骂他们，也不是因为挪亚觉得说我特别神圣，我听神的话，而你哋唔听，你哋呢班人系抵死嘅。唔系啊，挪亚呢个做方舟嘅行动系宣告上帝嘅审判。如果唔离开罪恶，就将要受 洪水的惩罚。在加州的一间教会，教会附近就原本一间戏院，戏院就执了粒，丢空了，又卖不出，又租不出。后来呢，有个财团就租了这间戏院，本来就计划呢，就想起个酒吧，然后就酒吧旁边又起个剧院，剧院呢可能有一些色情的表演，那些顾客就可以一面就喝酒，一面是看表演。如果他要开酒吧，就要申请酒牌啦。而申请酒牌的时候，政府就规定要举行公听的，所以任何的邻居和附近的社区的机构，包括教会，可以去上诉，可以反对。教会的同工和牧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认为这个社区这么多居民，这个社区有这么多小朋友，就不应该有这个儿童不宜的生意在这里酒吧的。所以牧师就写封信给市政府，写了信之后没多久，这个酒吧的工程就停工了。停工之后，麻烦就跟着来了。首先这个酒吧的老板带着几个律师来到教会，就带几位律师来教会，就跟牧师去谈话，大家讲个数啦，告诉他知，其实我们开这个酒吧对你们的会友都有甜头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租这个地方或者借这个地方给你用的，大家都有利益，只要你将这封信收回。咁牧师就拒绝啦 ，say no。好啦，跟住咧就有侨领嚟到揾呢个牧师倾偈啦。佢话坦白啲讲啦，究竟你要几多钱呢？你开个数，我哋一定唔会亏待你嘅。牧师就拒绝。跟住又有市议员嚟到揾教会牧师倾偈啦，又讲咗一番说话。那一排有另外一些的市议员又来跟牧师是倾偈，而且之后呢跟着还有人打电话，似乎呢是有恐吓成分，说呢我们既然可以给你甜头，亦都可以给你苦头的。所以呢牧师和同工们听了之后商讨，认为我们要坚持立场。好奇怪，过冇几耐，股市大泻。原来呢个酒吧嘅老板咧就靠股市嚟起家嘅，咁啊，所以股市大泻，佢嘅财团就破产啦。破产之后呢件事就不了了之，所以呢个风波就平息咗啦。神嘅审判临到，信系一个审判。因为我们的信心带来神的审判，信不单止是审判，第四方面呢，信是能够使人称义的。十一章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奇怪，同一件事对某些人是审判，对另外一些人就是拯救，对某些人是祝福，到另外一班人就是咒诅。举例啊，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一个拯救，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但是对埃及人来讲就是一个审判。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埃及人的军兵要走过红海去追杀埃及人，摩西举起神的杖，所以红海的水就回流，将埃及人全军覆没，埋葬在红海之中。同样，洪水对挪亚的一家八口是一个拯救啊！他们住在方舟的里面，但对那些不信的人， 洪水就是一个审判。所以究竟是拯救还是审判，是视乎你信或者不信。如果你信得过神，这个就是一个祝福；如果你不信得过神，这个就变成一个咒诅。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说，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就是挪亚一家八口一条船。中文这个船就是舟字旁边八个口，好奇怪，中文字似乎不知从哪里知道挪亚方舟的消息。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的义不是因为他行为公义，圣经说是因为他信，他就因信称义。这个信是承受的，这个信不是自己赚取的，这个义不是他赚回来，这个义不是他制造出来的，是承受，是神赐给他。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靠你自己的，但圣经说义不是靠你自己的，而是靠信靠神的。当你信靠神的时候，神就称你为义。义不是自己制造，义是他力，不是自力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譬如说佛教是人人皆可以成佛。佛教不是讲信的，佛教是讲觉的，觉悟的觉的，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是靠自己。而中国人又讲说，溺者不能自救，壮士不能自举其身。当你浸在水里的时候，你救不到自己的。就算你一个壮士，你可以举起别人，但你不可以举起自己的。所以基督教说，唯有藉着相信耶稣基督，人才可以达到称义的境界。亲爱朋友，今天你信什么呢？信就是听见神的警告，听了之后全敬畏的心，遵守神的话，采取行动。信就是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虽然环境很艰难，仍然凭着信心，凭着勇气独排众议。这个信心的行动，对于那些未信的人来讲，就是一个审判；但对于信有信心的人，这个信他们就会被神悦纳，被神称义。今天我们是否会因为怕人，我们怕麻烦，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呢？我们的信心是否一个逆流而上的信心呢？请我们同心祈祷。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不足，求主加增，叫我们的信心产生行动，叫我们的信心是不惧怕人而是敬畏神，叫我们的信心能够被你悦纳，被你称义。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让我们一起唱《应许之诗》，去回应神的话语。
求境里有芬芳配侣，种子里有苹果树，从容一切事。 穿枝，沉默中掩藏个步调，夜已尽快看见黎明，长梦等候住址，每日天
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咁讲：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我哋一起唱第三节。
到尽头是新的开始，是由开。明白都只要相信，人自终永生之痴，谁死亡终必要复活，在高居胜利其次，一切事有定期定时，唯有主才能穿。
我们根据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到主的餐桌面前领受饼与杯。请听圣经对圣餐的教训。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到，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日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